那路马呀，这些我们不讲，因为唐朝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应该是。哦，还有几分钟啊，哦，我们稍微等一下。用户386-5372，你是谁呀？蔡克发，这个我知道。哦，往下走了啊，哦！那你今天这么精彩的，你只能听录音回放了，你只能看到喜马拉雅上去了。官爵，你好。学会奇门遁可以分水师吗？你这个提问，意思是会不会分风水是我们的一块啊？奇门遁甲肯定会懂风，肯定要懂风水，而且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遁，有我们自己的术盘啊。我是在这上面排方数的，风水是我们方数的一种。观太，你好。还有2分钟啊，我趁着时间给大家认识一下官衔啊。哎，刚才那个贵族四骑士，你是谁啊？是四众团的人还是？道法自然，您送了一颗恒星，您是研究员吗？时间煮雨，你这个认庚，你到现在也没告诉我你是谁？认庚本号，关某啊，这个必须的，你们这个有山号，我一般都进山号啊。刘先生该给我送棒棒糖了。牙齿都已经不好了，吃太多了。还有1分钟，让我等一下。这也是四正团的，这个叫什么？Travelay 是谁呀？四正在身影明，您应该是研究员。你这人根本号，你太过分了！到现在我也没问出来你是谁。哦，天文来了！哎呀，今天挺齐呀、啊，你们这过年不忙啊？啊，各位，我知道，但是想认识各位，因为就做了一年直播了啊。这个大家从唐朝的，从这个李渊时代、后周时代啊，一直跟到武则天这儿啊。今天有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哦，那咱们。那咱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袁天罡奇门遁甲的七观历史画唐朝的直播第多少期我也不知道了，怎么说呢？今天呢，小九哥你是十多个人啊，这么多，你那个弟子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其实呢，整个一部唐朝历史啊，为什么要讲整个唐朝的历史？很多人说，我们的是奇门遁甲，为什么咱们要讲唐朝的历史？因为我们的课时课是从唐朝来的，我们要知道唐朝的历史人文。另外呢，有唐时代是整个华夏的巅峰啊！我说的是巅峰，是政治、文化、经济整个全面的啊，处于这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就是世界的领头羊。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一部唐朝的历史，尤其是在往后讲的过程当中，现在就开始出现了权谋等等等等。其实上，这个就是奇门遁甲。我们讲奇门遁甲干嘛呢？那不要用吗？要用在哪里呢？我们要通史嘛，要学历史嘛。你不通历史的话，我们说去这，因为你去研究整个的一个人文历史，才能用到这个奇门遁甲，你才可以在，就是送各位一句话啊。 叫做破得眼前疾，千古之英雄尽在掌握，会得各中趣，五湖之烟月尽如寸里。什么意思？说你只要是知道整个历史的走向，把眼前呢和眼前的这个事儿和历史的某一个事儿啊连接起来，那么你就什么破得眼前疾了，千古之英雄尽在掌握。你可以模仿从古到今任何一个人，那么会得各中趣。什么意思？你坐在这儿知道吧，你如果你内心是幸福的，是盈满的，那么在这个时候，那就是五湖之烟月尽如寸里，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奇观历史的一个原因。那么今天我就言归正传了啊，开始了。嗯，咱们讲啊，唐高宗李治这时候这个做这个吃饭睡觉都在研究向这个长孙无忌这个开战，那么准备好了，那必然就开战了。决心呢固然很大，但是啊，当下的整个政治啊，整个的政治环境啊，对于李治来讲啊，还是有些心虚啊。因为在满朝的这个文武当中啊，除了一个司空李绩啊，是他自己的人，李绩还是徐世绩啊，大家徐世绩又改名李世绩，然后现在李世绩的那个氏又犯了李世民的事，就把那氏也拿掉了，变成李绩了啊。那就是这个徐世绩以前是跟谁跟李密的这个人啊，明白了。除了李绩以外啊，这个高宗几乎没有一个这个他的这个心腹。你倒反过来，你去看长孙无忌啊，那不但牢牢的掌握了整个的一个宰相集团，而且通过房遗爱的这个案呢，大案呢，清除了遗迹啊，几乎杀戮，通过这个杀戮啊，已经立了威了，没人敢惹他。整个朝廷的文武百官呢，俯首帖耳，那个个呢是噤若寒蝉。那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啊，就很难说，就双方实力啊，咱们怎么说？非常的悬殊，那高宗能不能打赢这场仗呢？这个不仅是李治的这么一个忧虑，同时也是武则天的一个忧虑。他们不约而同的意识到啊，要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一个办法，你缺啥你得建啥，为干嘛？就是要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那么他有这么一个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啊，各位，这是咱们简单经济学规律啊。你说懂经济的时候，只要有需求啊，它就一定会有供给。这是经济学的领域，但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就在高宗因势力单薄这种万分焦急的这种状态下呢，朝中啊有一批就是我们称之为野心家、阴谋家，这些政客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天子的这种需求。他们是谁呢？我给大家点一点：宗叔舍人李府，卫卫青啊，徐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宗叔舍人，王德简，还有一个大理寺丞袁公瑜。这个袁公瑜啊，咱们再说一下啊，袁公瑜河南人啊，但是也卧雪堂的人啊。这个，咱们回头再讲吧。先讲李义府，李义府啊，出门这个是属于是寒门吧，就是我们说嘛，下品无寒门啊，这李义府就出在这个寒门。长相啊非常俊美，据说有潘安之貌啊，而且啊他能写一首漂亮的诗文啊，就是字儿写的也好，然后作诗呢做的也好。他于贞观这个中期啊登朝入仕，不久啊就因这个马昭的举荐呢、啊、出任了这个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就相当于现在咱们检察院的一个官啊，也就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个人呢和文章啊都非常漂亮，据说李义府啊这个清然飘虚啊，这个你跟他在一起啊，你就觉得这个清虚冉冉啊，就非常舒服啊，长得漂亮。过去也迷小鲜肉啊，现在迷小鲜肉，过去也迷小鲜肉，因为你没有这个相貌啊，这个还是难，还因为你没有相貌本身就短一寸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呢就是就因为李义府长得这个小鲜肉嘛，就是当时是疯传他跟马周他们搞同性恋啊。然后呢说他以容貌啊为马周啊所幸啊，由此呢就是得到了这个升迁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啊。那由于李义府呢这个才华横溢啊，而且这个外表呢比较温良恭俭，和人说话的时候呢毕竟是和颜悦色面带微笑啊，所以人们呢很多人在当时都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以为李义府是个非常厚道而且啊 非常有涵养这么个人。直到许多年以后啊，这个李义府啊登上了权力之巅之后啊，整起人来那个心狠手辣呀，毫不留情啊，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因此啊，给他起了一个四个字的成语啊，叫笑里藏刀啊。笑里藏刀说的就是李义府。这个笑里藏刀的出处呢，这个李义府呢跟后来的就是也是唐朝的，这个李义府是唐高宗时代的，后来唐宣宗的时候呢也出了一个人叫李林甫啊。这俩人啊名字不但相似，而且什么呢，而且性格也神似啊。李林甫呢也是因为表面上啊笑语温存呢、啊、可是背后里啊拼命的给人捅刀子，所以人们给他给李林甫的这个赠语啊是什么呢，就是称他的外号叫什么口腹蜜饯。笑里藏刀指的是李义府，口腹蜜饯指的是李林甫。哎，这俩人啊名字相同，而且、啊、做的事儿啊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很有意思的有唐历史。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呢就经常的就是张冠李戴，说以为李义府就是以为这个李义府啊就是李林甫啊，两个时代的人，一个是高宗时代的，一个是玄宗时代的啊，这个咱们来说一下。那么讲起这个李义府呢，就是贞观时代啊他就这个出道了，担任啥呢，担任了这个，由于他这个家境，咱们说嘛家境比较贫寒嘛，担任一个很小的官职啊、李义府就感觉，因为唐朝他也讲门阀，因为刚从北周过来嘛，那么李义府就很担心是自己的这个家境啊很贫寒啊，于是就赋诗了一首，写了一首叫咏乌。咏乌啥意思啊，就赞美乌鸦啊，这么一首诗。说什么呢，说呀，日里阳朝彩，秦中半夜啼啊，上林如许树，不借一夕之。什么意思啊，就说呀，说我呀一个乌鸦啊，也不像人凤凰的，我飞来飞去的，虽然是有这么心智，谁能借我这个，哪一棵树能借我一只啊，让我落在上面攀个高枝啊，说这个意思。李世民听了以后啊，听到李义府的这首诗以后啊，当即表态说，吾啊愿将全树借汝，岂肯惜这一枝啊。李义府受宠若惊啊，从此就牢记了太宗的劝勉啊，这个相信有一天呢、啊、终究会攀上这个帝国政坛的最高枝。所以说呀、啊、皇帝金口玉言啊，这个话不能乱讲。李世民就说了这句话，说我要借你这一棵树全给你了，到最后真把这棵树就全给了这个李义府。继王李治啊被撤离太子以后啊，李义府就得到了重用啊，进入中宫啊，担任了这个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是干嘛的呢，就是太子的秘书长啊，十二长生时辰里说的李林甫啊。十二长生我没看，因为这是两年了也没看电视。那么太子舍人就这么一个官，加从了这个从贤馆的学士，与当时的这个太子左右的这个来济啊，就是并列。可是李义府啊，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李治当上皇帝以后啊，他只是从这个太子舍人呢变成了中书舍人啊，没有得到他预想的进步升迁。舍人就是秘书长啊，各位大家就知道了。那么几年以后啊，与这个李义府同朝为官，就同时期同等级的这个来济啊，攀上了长孙皇后这个高枝以后，很快的就青云直上了，而且位列了宰辅。李义府呢一直在这个原地踏步，始终啊就在这个宗书舍人这个不咸不淡的就这么吊着。更让李义府感到悲哀的是什么，直到永徽六年呢，他不知道他从哪里就得罪了长孙无忌了，朝廷忽然下了一纸赦令，干嘛呢，要他把他贬到这个非常偏远的这个地区啊，就是四川的这个通江县，那现在通江县也不发达，贬到这儿去当司马。而且你说通江县也算，你给个县令还不给县令，当司马啊，副县长，哎，这就扯了。当年太宗说着借一棵树，你说你这李义府，对李义府来说就莫大的讽刺了，是吧？那怎么办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李义府啊就想开始谋划，因为他知道他一旦出京再想回来万万不能了。 在这种时候呢，在扁这个扁文呢还没有下拿中书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知悉了，因为他是中书舍人嘛，是吧？他有这个秘书，他秘书长嘛，文件到他这儿啊，这不扁我的吗？他就很快知道了，于是啊，惶惶不可终日，连忙啊，问计于同僚这个王德杰。所以说，我们遇到事情啊，要想点子，你不能坐以待毙，坐以待毙就完蛋了。这也是我们学奇门遁甲的一个初衷。奇门遁甲始终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说法啊，就是你要有办法，永远都有办法。通过时与位的变化，就是这个时候是这个样子，你要有办法；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你仍然有办法。我们学奇门遁甲就是通过不同的层面去考虑一些问题。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李义府显然没有做外笔，他就去找人了。王德简是许继宗宗的一个外甥啊。王德简这个人呢，你别看人年纪小，工于心计啊，非常非常有心计。然后奇门遁甲说白了，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肉瘤啊，所以说人都把他称之为智囊。啥意思？就说你太有本事了，都长在你这儿了，是吧？这个王德简呢，这个智囊呢，一看李义府这一脸惊慌的样子，不禁呢就沾须微笑。过去唐朝啊，全留胡须啊，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发肤啊都受制于父母啊，你不能剃的，不能剪啊，就是胡须啊，有的胡须留得非常漂亮，叫清虚染碧啊，走起路来清虚飘扬啊，那都是有钱人的，你要是没钱人就不行了，那胡须要打理的也很费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拈须啊，这个就跟他说了，说呀，你啊真是蠢呐、啊。说皇帝啊，现在在想什么？皇帝就想了一个事，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说这个事儿啊，他一直犹豫不决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帮宰相，六个宰相是吧，从中作梗阻挠。说说如果你李义府能够帮助皇上啊，为武昭仪达成这个勋宴，还有你别说转祸为福了，你青云直上啊，那这个又有什么就义府？取富无也如探囊取物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破得眼前机啊，眼前这个机会你知不知道啊？千古之英雄尽在掌握了。李义府闻言一听啊，哎呀，当即茅塞顿开，转忧为喜说，当天呢，李义府就顶替了王德简在中书值班啊，然后呢，借着在中书值班的这个时候，中书可以直接向皇帝进朝呈。你说要贬到县城当司马的话，他连皇帝见一面都见不到。所以说忙着就向这个高宗啊呈递了这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呢说了一句什么呢？就是请高宗啊废除这个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以满足朝野上下的共同的这个期望啊，云云云。那写了一首好文章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八竿子没那事儿的，写的行云流水，非常的漂亮。高宗啊拿到这个奏折之后啊，顿时是喜出望外，那真是三九数九寒天，这个送炭值啊，那就是真是雪中送炭啊。那在这个时候，这个连夜啊，慌不择，就连夜就一刻都不能等，就召见了李义府，和他进行了一番密谈，随后啊赏赐了珍珠一斗，正好店内有啥，那直接拿去，你就可想而知，这唐高宗已经被困顿到什么程度了。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来了一个建议，上一个奏疏来支持他的，立刻就把这个宫中的御用之物就直接给赏赐，而且呢，收了这个宰相班底的啊，给他的一个贬出的一个中书，让他官留原职。中书舍人呢，这个位置上，李义府整整待了六年，终于是时来运转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啊，李义府、许敬宗、崔义玄、王德简、袁公瑜这五个人迅速的就结成了天子集团的一个，就仅仅唯一以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啊为核心的，围绕在他们周围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啊，斗张扬，随时准备与这个长孙无忌来一场啊这个生死拼杀呀。许多年后啊，就是大周这个女皇武曌仍然念念不忘当时这批人呢、啊、他们的这个抱团啊，特地下旨追召了他们，并且给他们的儿子进行了一一的赏赐与封邑。我们可见呢，眼前的这个机有多重要。眼见天子在最短的时间就纠集了一批政治打手啊，而且摆赴了一就决一死战的这个架势，那么长孙无忌啊、褚遂良等人呢，意识到就事态非常严重，就连忙召集，就 秘密碰头会啊，鉴于当时的这个形势啊，长安令啊，裴行俭呢，就是发了一顿牢骚，是说什么呢？说如果让武昭仪当了皇后，那么国家的这祸乱呢，必定由此开始。这记载在《资治通鉴》里面的199卷里。正是这句忧患的话，为这个裴行俭呢，这个招来了祸端。咋回事呢？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啊，全部都在武昭仪的掌控之中。秘密会议刚一开完，在暗中侦查的大理寺丞袁公玉，袁公玉这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国家秘密警察机构大理寺丞，干嘛的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国家安监局、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国家的这个统战部啊，整个的这块。所以说他整个把这整个参会人说了什么话，一五一十全部通报给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大家记住一下，这个时候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啊，崭露头角了。这个杨氏以后我要再聊，这个杨氏非常非常的不得了。武媚娘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啊，很快就制定了正确。几天后，裴行俭呢就被贬出了朝廷，并且一下子就推到了帝国最辽远的西北边陲，担任了就是西周哪里呢？就是现在新疆吐鲁番啊这个地方都督长史。你想想现在的吐鲁番，咱开车开几百公里都没有加油站，那个时候哪还得了呢？这一点呢就行走流放，如果换成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那在这个大漠西域肯定就完蛋了。但是咱得说，裴行俭这个人呢不是一般人，他非但没有怨天尤人呢，反而以巨大的热情和这个勇气啊，投入到了这个经略西域的这个事业当中。而且在此十年之后啊，裴行俭在西域啊边陲啊有很大的建树，终于在02年就是被朝廷啊任命为安西都督府。在此期间呢，裴行俭呢统御有方啊，而且呢使整个西域连成了一个非常有政治核心纽带的。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裴行俭被贬出的那天突然就意识到，就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相权永远不是对手。在裴行俭被贬出以后，裴行俭想明白了，他就知道，他说如果与其意志消沉，不如啊在这叫什么，走人走到哪一步你要看做哪一步的事。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没有作为的话，这一生就废掉了。所以说裴行俭呢抓住了他最后，因为他现在还在当官，那么抓住他最后一个机会。回头我会为大家解密，如果裴行俭不这么干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他将万劫不复啊。所以说那么这都是后话了啊。裴行俭的被贬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政治信号，意味着高宗和武昭仪啊已经向长孙集权这个整个集团呢已经开始开战了。就在贬出裴行俭的这个几天后啊，也就是这一年的9月初1，高宗忽然把徐敬宗啊提拔到了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是干嘛呢？礼部尚书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的文化部，你比方说你搞国家庆典了，搞个博鳌论坛了啊，等等等等，就是搞这些东西。众所周知啊，礼部啊是主管呢、啊、册封事宜的啊。高宗啊让许敬宗担任礼部的这个一把手啊，其用意啊不言自明了，就是冲着这个皇后费力去的，同时啊也就等同于向这个长孙集团呢开始示威了。说起来这个许敬宗啊，这个我给大家交代一下，这个许敬宗有故事。这个许敬宗啊是一个老资格的一个政客啊，就是早在这个隋朝末年的时候，他就与魏征啊，大概记不记得了，跟魏征在那个李密啊帐下一同任职。就是李密投降以后嘛，许敬宗就很有文采，但就是你要有要想厉害，你必须得有能量啊，你必须有才能。那么以文采呢建筑于这个李世民，成为朝野倾慕的这个秦王府的这个18学士啊，就是一共18个人，就文采非常好，就被李世民就给看上了。大在当时啊，那风光仕途，天下闻名啊。但是到了贞观后年，贞观时代了，许敬宗啊就官运不畅了。早年的同僚们都已经拜相了，甚至年轻的后进的都已经身居高位了。可是他呀， 几起几落以后啊，屡遭贬谪，而且啊，始终没有进入权力帝国权力的中庸中枢。他这个命啊，典就是徐敬宗啊，典型的就是进卦这个命啊，就是要有几起几落的来回折腾。这个说这么好的一个资历，到现在也没混出样来，没干到宰相，这是徐敬宗最大的一块心病。那么高宗继位之初呢，徐敬宗啊以东宫旧臣的身份啊，一度啊升任了礼部尚书，就是属于现在组织部和文化部部长啊，就是这个。那么眼看距离宰相之位已经不远，可是他时运不济啊，不久啊就被长孙无忌他们给找茬了，外放到郑州刺史。到了永徽三年呢，又被才被招回来，又恢复到了礼部尚书。这一年呢，到这一年的时候，就徐敬宗再回到朝廷，这一年他已经64岁了。此时此刻呀，这个徐敬宗啊，你说在这个年纪，你说这么一个耄耋老人，那时候60多岁很大了，你说他徐敬宗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当宰相。你说徐敬宗这个人呢，他还怕啥呀？徐敬宗知道啊，自己啊，实在没有时间再去蹉跎等待了。所以啊，他现在最迫切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啊，和长孙无忌去死磕，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拥立吴昭仪啊为皇后。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拜相的梦想，抵达仕途的巅峰，成了他一生的志向。人呐、啊，都是有一个信念在支撑，就是我们有一个目标，什么样的目标？不然我们活起来就没劲。徐敬宗这个目标就是要当宰相。所以说在64岁的时候，你说他怕啥，他就这个样子了，身败名裂又如何呀？那么他就干嘛呀？豁出了老命，啥也不害怕，就我就这一图了，我没有时间再去等了，再去拼，再去靠了。在这种状态下就成了武则天的一个神将，一个可以什么，可以绝对信靠的神将。而且呀、啊、这个神将啊，从天盘扔在地盘呢，打了几个滚上来的，那绝对可靠。说你刚刚新上任的一个小伙子未必行啊，为啥？他没被摔打，他情谊啊随时可以变化，一员不对付他就走了，对吧？那可以支持，可以不跟你干活，你没有办法。永徽6年9月，高宗李治在散政之后啊，忽然点了几个宰相的名字啊，让他们啊说是被点到谁呢？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褚遂良。我们来看看这个阵营啊。这几个人一看，那是皇帝要摊牌了。长孙无忌啊，这个于志宁、褚遂良，这全是一伙的，就剩一个谁呢？就剩一个李绩啊。那么这个重大的事件呢，这个各自的表现呢都不一样啊。长孙无忌啊，就眉锁紧锁，这个眉头紧锁呀，一言不发。李绩呢，一会儿是闭目养神啊，一会儿呢抬眼望天，反正干啥呢？反正是，不表态。于志宁呢，表情暧昧，目光闪烁，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只剩下一个褚遂良带着忧愤和不安，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最后意识到今天呢和天子死磕的这个命运呢就交给他了，没有办法了。因为啥？你不可能啊让自己对方的老大，就是主帅齐门遁甲嘛，咱们又讲到了长孙无忌是他们的主帅，这时候肯定要遁了。而且长孙无忌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上场。而李绩呢，他一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不好说这个人。那么于志宁呢，是个老滑头，从头到尾都开始就是有这目光闪烁游离，就你一看我就不看你了，害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完了这指不上了。最后啊，褚遂良就说了，说皇上今天呢就一个事儿啊，皇后废立。皇上既然动了这个心意啊，只有逆鳞而死啊，也心甘情愿啊。太尉呢，你是天子舅父啊，司空是开国功臣，所以嘛，你们俩不能说话，啥意思啊？那么一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让皇上有杀这个我援救的这么一个和功臣之名啊，只有我褚遂良出于草莽啊，对帝国又没有什么功劳啊，那么干嘛呢？又舔居了这个宰辅之位啊，这个身居顾命之臣。所以说呢，今天呢我跟皇帝以死相争了啊。那在这个褚遂良说了这么一大摊的话，看呢是大义凛然啊，表面上是同时要维护长孙无忌和李绩，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他是
第一，
他是保护长孙无忌；第二个，说你说保护这个褚遂良，那就是这保护这个李绩，那就纯属扯淡。他干嘛呢？他就是同时让就这个事儿，同时让长孙无忌和李绩啊，你俩同时出局。你李绩，你别吱声，就是干什么？让李绩闭嘴。这句话呢，说的是实在是太漂亮。那当宰相那能一般吗？对不对？那肯定是肚子有东西啊。话音刚落呀，长孙无忌啊就立刻投来赞成的一笑，不错啊，这马前卒。李绩一听啊，心中暗笑，说好你个褚遂良啊，你居然不让我说话，行，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我就不说。李绩马上站起来说，那我身体不舒服啊，我老了，身体不舒服，先行告辞了。然后拍了一屁股人直接走了。李绩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回天子啊志在必夺，长孙无忌这帮人想跟天子硬拼，最后啊只能自处，就是自取其辱。所以啊，与其跟他们撕破脸，轻易暴露自己的立场，还不如啊表面上弃权，做隔岸观火之态，等到双方双持不下的时候，而且最终啊等到长孙无忌所有的牌全部打完了，就是这个时候啊他再也不能折腾出什么花样了。干嘛呢？还就是我在分析这个秦遵甲，就是你有没有后备队了，就是你的预备队在哪儿，你全让你全部全用光了，我看明白了，干嘛呢？我再给你表明我的立场，要不然你现在就跳出来的话，人直接打击你了。那么走了。至此啊，四个宰相采取了四种态度啊。长孙无忌老谋深算，按兵不动；褚遂良是摩家恩擦的这个摩拳擦掌，准备冲锋；李绩呢，貌似弃权，实则保存实力；而于志宁呢，立场模糊，态度暧昧。李绩走后，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于志宁三个宰相走进了大殿，看到他们姗姗来迟啊，天子李治呢是有点不耐烦，直盯盯的眼着，就直接开门见山了，就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天我要废皇后，立武昭仪为后，你们怎么说吧？褚遂良一听，趋前一步，挡住天子直视，盯着长孙无忌呢。这时候他过去了，把长孙无忌往后一推，啊，朗声道：“说皇后啊，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驾崩啊，执陛下之手啊，告诉了，说告诉我啊，就是托孤嘛，就把他那个这个又摆出来，说把你托付给我啊，就是让我管理这些事儿，我不同意。说白了，在中国呀。”男人啊，你要想把这个老婆休掉啊，必须有这个有圣贤有规定啊，说你社会公认的七种理由啊，这七种理由七出啊，七出是什么呢？各位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在古代男人在七种情况下可以休了这个自己的老婆，过去没离婚啊，写个休书就完事儿，男权时代嘛，对不对？哪还给你打个官司？七出什么呢？第一出啊，不孝顺父母，那你不孝顺父母，那你出去。那按照现在来说的话呢？那这休书得满天飞是吧？第二个无子，就是没生儿子，我可以休你啊。淫去就干嘛呢？就是淫乱。那现在按现在这时候也满天飞是吧？妒啊，嫉妒。比方说我娶了个小老婆啊，你老嫉妒啊，那也不行。有恶疾，比方说有恶性的传染病啊，有大病啊，也可以休掉。这个条件有点不大好啊。你这跟你过一辈子，最后老了你生病了，你要休我，这不大好。多言啊，多言也去，就是你天天给我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念念叨叨的啊，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絮叨啊也不行。那按照现在的这话，这休书也满天飞。盗窃啊，就把我家的东西盗给你娘家啊，这也得出。那也就是说这七条呢，你必须啊有一条符合才能休妻。高宗废后的理由呢就一条，无子。王皇后没生儿子，这是王皇后的一个大忌，所以说也该着啊，人有命也该着。诚然呢，但是这个不孝有三呢，这个说无后为大，这在古代很重要的一件事，而且符合于七出。但是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无子去就是没生儿子，我可以休。这个休妻理由啊，在后来的实践当中附加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只有当女人过了50岁之后啊，仍然。就是50了他还没生儿子，那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被休掉。那么现在的王皇后多少呢？ 王侯后二十几岁，谁能搞上保证在未来三十年的时间当中呢，王侯后不能生育呢？因此啊，褚遂良理直气壮的就说，皇后未曾有过，就皇后没犯过错误，你说的这个皇后没生儿子啊，这不符合其说，直接就给把皇帝给驳回了。可是就算这个废后理由不成立啊，高宗啊也还应该有其他的理由啊。但是比如此前炒沸沸扬的杀婴案呢、厌胜案呢、王皇后啊，这些事为什么都不提呢？只有一个解释啊，杀婴案也好啊，这个厌胜案也好啊，都是由于什么证据不足。也就是说这两种案件当中啊，王皇后尽管有嫌疑啊，但是都不能坐实。所以说呢，也就是说高宗啊对这两起案件呢也都一直抱有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呢不排除这个武昭也有构陷王侯的可能性。所以说这种疑虑呢就导致了这个高宗啊心虚啊，所以他不敢公开把这两个理由加上去。高宗啊休妻的这个理由啊轻而易举的就被褚遂良推翻了。褚遂良提出两大理由呢又让高宗啊没有力量反驳。一，他说皇后系出名门啊，这是事实。第二，说皇后是太宗啊亲选定的，不能清废，当时啊托孤的时候就有这条啊，这也成立。面对褚遂良的强势反击啊，李治啊就第一回合就败了，哑口无言了。唯一能做的就是一拍桌子，但我走了，你们这个一点面不给。当天呢天子的对决啊以失败告终，长孙无忌啊和这个褚遂良啊对视一眼之后啊，长长的是松了一口气。于志宁呢擦擦冷汗，说这个是可算挨过去了。但是难挨的日子啊一天呢比一天难。天子睡了一觉啊，第二天仿佛把昨天的事啊全都忘了，第二天又把几个宰相叫到内室，还是两个字废后。干嘛呀？很显然高宗李治啊开始耍赖皮了。他跟要跟褚遂良啊这个长孙无忌干什么呢？打皮捣战，反正我就是要废立武后，废立啊，今天你们不答应，明天再提；明天不答应，后还提；后不答应，后还提，我就跟你耗上了。这一天呢，褚遂良照样打前锋，但是啊，你说了，说皇帝这么做有什么好？有什么？就为什么要这样来回翻腾这个事儿呢？因为啊，事情啊一旦逼迫，就会乱，一乱呢、啊、就会有翻覆，这就乱了。因为面对褚遂良，面对皇帝的死缠烂打呀、啊，褚遂良啊是个勇夫，北方人啊是个勇夫，沉不住气了。他用一种面红耳赤，就天天逼着我，天天逼着我，就来气了。面红耳赤啊，这个神情激愤的就对高宗说了：“说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也请宣天子啊选择天下的名门望族，何必一定要娶这个武士？”武士曾经侍奉先帝啊，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天下万民的耳目又岂能轻易的蒙蔽啊？千秋万代之后啊，世人将如何的评定陛下呢？愿陛下三思啊！今日臣呐、啊、忤逆了陛下，罪当万死。这套话说完，这我就给大家分享，这叫出事儿。而且褚遂良慷慨陈词之后啊，似乎被自己的这一腔热血给感动了。忽然退到了殿前，放下手中的就像朝五朝板啊，解开了头巾啊，过去那个都戴着帽子，解开了之后，然后一头就撞向了这个金阶台阶上，一边阵势高喊呢、啊、臣呢、啊、把这条命啊还给陛下，祈求啊陛下让臣呢、啊、告老还乡。干啥？就官我不做，你不让我废后吗？再一眨眼一撞下去，我的额头啊这血咕咕咕就往出冒了。这一刻呀，长孙无忌就懵了，形势发展的变化呢超出了他的意外，而且这种形势呢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很显然呢，褚遂良是要干嘛呢？褚遂良啊是想表演，但是他这个表演过火了。他上面那番话当众戳穿了天子的隐私，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啊，又以辞职相要挟，本来就已经恶化了，而且剑拔弩张了，这个事态就绷紧了，双方啊全都没有退路了。褚遂良这么做呀，不仅把自己啊，以及把整个的宰相班也推到了万丈深渊，而且啊 把天子和长孙无忌他们整个集团呢推到了绝地死角，让所有的天子和朝宰相们都没有了一个转圜的余地。长孙无忌说完了完了，在心中非发出一个感叹，说褚遂良这回是彻底完了，没想到这么聪明的人竟然被皇帝给逼糊涂了。在此一旁的于志宁一看完了，脸色煞白，直接呀、旁边得搀着他，他要晕倒了。此时此刻呀、坐在玉榻上的天子怎么样，青筋暴起，怒目圆睁，涨红着脸要说什么又一句话说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褚遂良啊，整个所说的这话让李治感到极度的愤怒，让他太难看。什么意思？人家说说你打人不能打脸，揭人不能揭短。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层啊最不能让人羞于启齿的窗户纸，居然让这褚遂良啊大庭广众之下扑通就给捅破了。而且啊，这一刻的整个的天子李治啊，就感觉自己在天下人面前呢裸奔呢，一件衣服也没穿呢，身上穿的12张纹的府服啊全都给揭光了。你说起前面自己老爸被临幸过的一个妃子当皇后，这么难以启齿的事情竟然在大文武百官面前堂堂面前夸夸就给说出来了，你这是臣子该干的事？懵了，完了。他现在只有一个心，就想杀褚遂良，但是还是忍住了。为啥呀？杀不了。李治最后艰难的挥了挥手，用嘶哑的声音让左右把褚遂良拉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从后面出来，大家看电视剧说何不普杀此僚，就是这个时候武昭仪啊从后面呢就到前面来，在场的人呢全部都凛然，就连天子都感觉错，就是这武人这个女人怎么会这样，在后面听着怎么突然间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武则天呢真的是有胆色，过去的妇女啊叫不能上厅堂啊，那么在天子的这个大殿之上啊，她能够撩开后宫的幕布到台前，有多大的勇气？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长孙无忌啊挡住了，说什么？说褚遂良啊受先帝的顾命，有罪不可加刑啊，高宗啊，这么这种第二次的这个交锋啊，就以这个长孙无忌最后的一句话就草草的收场。这一去啊看上去没什么两样，但是不一样不同啊，你看啊，天子好像是照样啊失败了，皇后废立问题呢依然是有无果而终，唯一不同的呢就是大殿上啊有褚遂良的血迹。但是啊，如果从我们奇门遁甲的角度来考虑啊，这个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征兆。我们学奇门遁甲不就是看征兆？什么征兆？预示着这场愈演愈烈的君臣博弈当中啊，长孙集团要付出代价，而且是要付出血的代价。他有兆头，太激烈了。听说天子废后的态度啊极度强烈，而褚遂良觐见的这个血染朝廷之后啊，侍中韩元坐不住了。几天后，韩元呢？开始上奏了，韩元也是个宰相，突然对这个废后一事进行劝谏，到关键处，不禁这个就叫气势横流啊！可是啊，连褚遂良的鲜血都无法打动高宗，那韩元的这个泪水无济于事啊！高宗啊，根本听不进去。第二天，韩元又见，李治直接就把韩元给插出去了。韩元碰了几次钉子之后，仍然不死心，随即啊呈上一道奏旨说。如果天子不慎重考虑啊，将为天下人所笑啊！等等等等，说了这个，而且这种奏折，天子李治直接留中了。留中什么意思？就给臣子看一眼之后不批，直接扔在垃圾桶，就这个意思。那么，除了韩元呢，中书来济也上来了，李治啊，照样啊不管，直至什么呢？直至这个七个宰相四个，从我们这个叙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共是四个宰相啊，站在天子的对立面。左仆射于志宁呢，干嘛呢？啊，不敢表态。另一个呢，就是崔敦礼呢，始终啊没有动静。 采取了明哲保身啊，弃权了。与此同时呢，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绩啊，意识到了长孙集团的整个的火力啊已经消耗殆尽了，就是他长孙无忌再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了，他的所有的预备队啊全部派光了，就是他所有的乙丙丁三级全部用尽了，除了他自己啊没有上场，他这个甲没有上场之外，他的旗啊三旗六乙全使出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徐绩看出来了，天子在长孙整个集团的这个强烈的阻击下，长孙目前已经疲于应付了，就是什么意思，已经焦头烂额了。在这种情况，李绩决定了自己啊该上场了，这叫什么，这叫后发制人。于是啊，李绩便入宫啊觐见天子，终于见到李绩露面了，那李绩啊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啊，无比的亲切，迫不及待地问李绩说，我想立啊这个武昭义为后啊，你褚遂良却反对这个，你说怎么办这个事儿？李治之所以啊故意强调这个褚遂良啊顾命大臣的这个身份，无非就提醒了李绩啊，说你也是大臣，你该发话了。李绩显然能听懂皇帝的意思啊，他上前一步啊，用了一种举重若轻啊，就四两拨千斤的一句话，就是对高宗说陛下呀，这是你的家事啊，就是你说你兄老婆这个事儿是你的家事，你说你何必问我们这些外人呢？得了，李治笑了，要的就是这句话。这场旷日持久、难分难解的废后之争啊，终于在老臣李绩的这句四两拨千斤的一句话当中啊，这就定锤了。随后啊，礼部尚书啊，徐敬宗啊，前往太尉府劝长孙无忌啊，放弃立场。这无疑啊，就是天子对长孙无忌最后通牒。可是徐敬宗的劝说啊，遭到长孙无忌的驳斥。徐敬宗呢，配了一鼻子灰啊，转而啊，在朝中啊，到处放话，说田舍翁啊，多收了15贯啊，上谕依附，况天子御立以后啊，御立一事，何况助人视而忘生一意乎？说啥意思呢？就是说田舍郎啊，说田舍就是一个农民啊，如果今年他多收了十斛米，有钱了他还想换个老婆呢，何况天子说换一个妻子，这个事儿也难道让你们外人说三道四吗？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永徽六年呢，这个唐光宗李治啊颁布了一道废除王皇后萧妃的诏书。至此啊，这场旷日持久、震惊中外啊宫中和外廷的这个后宫之战呢，终于以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这个全面的失败落下帷幕。10月19日，大唐帝国的文武百官呢联名上书啊，请求武昭仪啊入位中宫。至此，同日呢，这个李治呢颁布了一部诏书啊，这个宣布撤立这个武昭仪啊为皇后。这个在这道著名的这个历史上著名的诏书当中啊，这个立武昭仪为皇后诏啊，这个收录在《资治通鉴》里面啊，长文比较长，我就不说了。反正李治呢冠冕堂皇的向天下人隆重推出了他的新皇后啊，武媚娘。诏书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就说白话文翻译啊，因为说武氏啊门第显赫啊，功勋彪炳，出身富贵啊，由于呢过去啊才德出众啊，被选入宫中啊，享誉宫内外啊，而德行啊那就如日月啊，照明整个宫廷啊。朕啊，说我呀当时啊做储君的时候啊，就是承蒙我父亲啊这个李世民啊先帝的这个关照啊，常呢得父侍奉左右啊，朝夕不离。在内宫之中呢，我呀始终检点自己的这个一言一行啊，身处着这个，那么武昭仪呢身处这个嫔妃之间呢，从未与人呢有这个耳目的交接，就非常的纯洁啊，说的这个意思。那么先帝呢有感于武昭仪啊这么天真烂漫啊，这么纯洁无瑕啊，然后呢 每次见到他都称赞不久啊。然后呢，这么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啊，我的父亲呢不舍得自己用啊，就赏给了我，就像汉宣帝把王政君呢赐给太子一样。现在呢，我呀可以立他为皇后，多不要脸。很显然呢，反正这个赵父呢，就是肉麻啊加吹捧啊，都是出自文臣们这些这些人帮天子堆砌的，纯属政治上的一些空话套话。同时呢，但关键呢是什么，就是像汉这个，像谁呢，像这个汉帝一样啊，赐这个王政君啊给他的儿子一样啊，这个就明显出自于这个高宗的授意了，否则啊没人敢这么编排。不过许多人都知道啊，所谓的以武士赐朕啊，就是赐给我，只不过是李治啊对天下人撒的一个弥天大谎，试图啊淡化武媚娘曾经是先帝侍妾的这么一个尴尬的事实。只要把武媚娘说成什么呢，说成朕就是这个先帝啊赐给我的，那么他的身份呢就不再是李治的庶母，而是名正言顺的这个妻妾。那么立武媚娘为皇后呢，就是合理合法有据，有理有据了。不过呀，这个谎言呢无论编的如，就是各位听着我的叙述也就太牵强了。固然把这个，就这个诏书呢，虽然把李治和武媚娘这个关系啊给洗白了，但是同时啊却把太宗李治民的这个脸呢，就是彻底的给打了。为什么？你给想想啊，说很难想象啊，天底下就会有这样的皇帝和父亲啊，居然把违背这个人伦礼教啊，把自己的女人呢干嘛呢，而且是自己已经临幸过，确确实实是临幸过的，干嘛呢，赏给了自己的儿子当老婆，就主动送给自己的儿子当老婆，这不扯淡吗？你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过呢，太宗皇帝呢李治，那么李治为什么敢这么编排呢？因为啊，太宗皇帝啊已经死了，死了就死无对证了。这件事谁还能去翻史书，谁还能把皇太宗拿出来再问一问，说有没有这事儿？那么你既然无法证明，就无法证伪啊。只要高宗啊能把谎扯得理直气壮，扯得正气凛然，扯得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哎，扯得连自己都相信的，那谁又敢说个不是呢？他是皇帝呗。再说了，有了褚遂良被贬的前车之鉴，百官们谁敢指出这个问题呢？所以他们当然呢愿意和高宗啊一起来圆谎，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和胜利的果实啊，那么一起为这个武媚娘啊叫什么，在宗宫啊一起享受这个荣华富贵。永徽六年呢，这场这个后宫之战呢，传统的史学家往往把它归罪于这个武曌的个人因素啊。那么在这个后面的十分钟呢，我再分析啊，在传统的解读之下呀，武曌呢是因为纯粹施了这种，就是说什么意思，狐媚之术啊，迷惑高宗，而且处心积虑的呢陷害皇后啊，最后呢才得到了正位啊。而这个高宗呢，李治呢，普遍呢被描绘成这一个毫无主见啊，纯粹被武曌利用这么一个昏庸的皇帝啊。实际上啊，这个就未免高看了武则天，也低估了当时的李治。为什么呢？你解读历史啊，你也必须要避免你是事后诸葛亮。说人们往往啊，把武曌日后啊缔造了就是一个女主登基啊，这个聘姬司臣的这么一个事实啊。因为李治啊，的确对日后的这个阴盛阳衰的政治局面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呢，人们会这个以此倒推啊。从一开始把武曌呢就设定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那么又把这个李治呢设成一个就是昏弱无能的一个皇帝。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因为他把这个动态的历史啊，我们读历史啊，一定要把历史动态化，你不能把历史就你觉得历史发生完了就放在那一片片，不是这样的，你要把这个历史啊，你是动态去看的，你要把这个复杂多变的人呢。不能把这个这么复杂多变的人呢进行一个脸谱化，谁是好的，谁是坏的，谁是忠的，谁是奸的，哪有那么划分的？奸和忠之间呢是不同时期不同变化，好和坏是不同时期不同变化。 这个时候它是好的，在那个时候可能会发挥啊坏的作用。这个时候是中的，可能到下一个时候它就是尖的。奇门遁甲所讲的就是时与位啊，同样是一个东西，在原来是神，原来是神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刀兵了。我们要这么考虑的，所以说历史是动态的。那么武曌固然是一个自信呢、坚忍、工于心计啊这么一个人啊，但是啊，在那个时期他不可能啊把李治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他当时也不可能想把李治玩弄于股掌之中，因为他当时的资源是有限的。你每个人的成长啊，都是逐渐的成熟的这么一个过程。武曌当然不是例外了。当从深宫当中的一个武才人，那到感业寺当女奴，到二族入宫的武曌仪等等等等，他强势的人格是一点一滴养成的，不是他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神将是要立功的，一个功一个功立出来的啊，这样的神将才有意义。那这个时候，他绝对不会说上来就说开挂了啊，这个女皇转世了，然后不可能。武曌如此啊，李治也是这样。永徽初年呢，李治是一个踌躇满志的一个年轻皇帝，他渴望像太宗那样建功立业，也渴望走出父亲的阴影，缔造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时代。而他的舅舅长孙无忌啊，是他永远为长不大的一个幼主啊，不仅架空了他的皇权，而且啊，用巨大的权威啊，牢牢地将他束缚了。长孙无忌啊，他的身份绝无仅有，天子的舅父、开国的公卿、顾宁大臣、首席宰相，这些所有的特殊身份，都是一道道璀璨的光芒啊。但是啊，身份越多啊，对李治来讲啊，就是一道一道紧箍咒。血气方刚的天子啊，要想突围啊，他一定会产生这种冲动和欲望。而武曌啊，和王皇后整个的后宫之战呢、无疑就是在李治压抑这个已久的这么一个欲望和冲动啊，提供了一个释放的机会。因此啊，在废立皇后这件事上，与其说李治啊是一个被炙热爱情这个烧毁头脑的人，你不如啊说是什么呢？说是这个通过这个事件呢，他要在一个过程当中培养自己的亲信，进而巩固自己的岌岌可危的皇权。武媚娘呢，固然是利用了李治对她的这个爱啊，夺取了皇后之位，可李治又何尝不是用爱情的这个名义，就婚姻的名义，夺回了他这个始终在这个大权旁落的这个天子之权呢？说白了，这个世界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再说一句，就是在永徽年间的这场主权争夺战吧，这场大战争中，如果说李治和武媚娘不仅呢是一对这个被爱情这个有爱情有没有爱情肯定有爱情，被爱情这种烈火啊这个吸引到一起的这个恩爱夫妻，更像是一对啊被利益啊相同利益啊捆绑起来的一个政治搭档啊，这么来理解，哎，更比较这个恰当。行，那咱们今天呢，还有五分钟啊，咱们今天呢，我们的奇幻历史画唐朝的武则天啊，终于上位了啊，那么也是一个历史节点，马上就进入庚子年了啊。那么在这个年前啊，这个咱们是年这个己亥年的最后一场直播了。因为再有一个星期啊，春节我们就啊过年了。现在在此啊，也给各位啊全国啊世界各地的传承人拜一个早年，也给头条号上的所有的朋友啊关注吉祥的朋友拜一个早年，祝大家呢在新的一年呢这个叫阖家欢乐啊，还有一个就是身体健康。最后呢，祝愿我们所有的研究员啊，我们的传承人啊学业有成。那么我今年呢，在庚子年呢，啊，我们可以说一下，你们一定学有所成啊！我们再把整个的一个掌诀啊，再一个一个拆解给大家讲。传解提起掌诀呢，你们在一周以后啊，通过这个咱们的视频的更新，一周以后呢，你们就会看到我第一个掌诀的传承。掌诀呢，不讲啊，你们是看不明白的啊，是用不好的。所以说我给大家呢做了一个 精彩的一个分析啊，掌诀怎么用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几分钟呢，我唠叨一下，我所有讲的这个掌诀是不允许你背记的。你比方说啊，六合、六冲、六行、六破啊，三合、这个四目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包括这个地支的四地支的这个掌方啊，地支啊，在掌上有这个方位啊，这些东西，包括地支的五行，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背记的，都是用我们的一个手掌就全部能解决完。那么在这边呢，我画了一个天干啊，天干掌啊，地支掌，那么就是万化于心啊，宇宙在手，都是通过我们的一双手可以推演出来的。那么很多啊，我的这个咱们在这个正在这个有意啊学习和传承奇门遁甲的朋友啊，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讲历史啊？奇门遁甲和历史有什么关系？奇门遁甲这个历史有极大的关系，整个的一部中国历史，整个的一部中国的一个，尤其是封建历史啊，因为我们是公开直播啊，我们一定要谨慎。那么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奇门遁甲高超的一种政治智慧。国外需不需要呢？国外也一样啊，国外他们叫做计谋啊，他们叫做管理学啊，等等等等，一样的。那么人与人相处啊，人与人所结成的集团啊，必定会有利益方，会有冲突方，也就是说必定会产生阵营。你各位你就记住了，奇门遁甲是干嘛的呢？奇门遁甲就是对阵营的分析啊，就谁是我的，谁是我的人，谁不是我的人，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现在的敌人，谁是我以后的敌人，谁是我现在的朋友，谁是我以后的朋友，谁是我现在的敌人，谁最后能演化成我的朋友，谁是我现在的朋友，最后能演化成我的敌人啊，是在研究这个的。最后呢，奇门遁甲是干嘛呢？奇门遁甲是找出路的。我的出路在哪里？我这个事件的出路，我整个生命的出路，我整个宿命的出路，再往大了说，整个世界的出路在哪里？八个门到底走哪一个门？我肯定要选择呀，我肯定要做抉择呀，啊，出路在哪里？还有一个奇门遁甲就是我的归宿在哪里？三奇六异都能用，盘面上的所有凶都能用，到底我要选择哪一个？我是用什么样的理念去过我这一生？是快乐的，还是功于心计的？是逍遥的，还是入世？还是积极的入世？是以勇力啊夺取我心中的目标，还是什么？还是逍遥遥遥，轻轻松松过这一生？还是随波逐流？这些都是奇门遁甲所思考的范畴，它与八字有极大的区别。八字上所用的什么飞刃啊、路马等等等等，渊海子命后期演化的这些东西，只是告诉你，就是你的命运会怎么样，你的命运会怎么样，你不用算，你活了你就知道了。那么最重要的知道我的命运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的命是这样？比方说我现在是做个乞丐，那么我为什么是个乞丐？这是我们要谈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做一个乞丐？那么我做这个乞丐，我该怎么做这个乞丐？那么我愿不愿意做这个乞丐？我不愿意做这个乞丐，我该怎么办？也就是出路在哪里？这个是奇门遁甲所研究的事物。那么很多人在群里说啊，这个国家就是要这个管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就是所有提到这些八字啊、命理这些东西，公众号要关停啊等等。我呢，对我的这个号没有做更改。奇门遁甲，如果这个时代觉得奇门遁甲没用，那就关了就好了，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不用做规避动作，那是这个时代的选择。那么整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奇观历史的这个架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定要记住，武则天呢也是一步步熬出来的。 你想想啊，14岁的女孩进入宫中啊，早早的被临幸，临幸了之后扔一边去，就像一个空气一样的存在。然后呢，没过多几年，如花似玉的年纪，吧唧，给扔感业寺去了，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不是当时啊，一个大胆的一个抉择，干嘛呢？在高宗那儿留了这么一个念啊，就是这么一念。如果没有留这一念，那将永世不得翻身。那我们就不会再讲他了。就在整个历史当中，连武昭仪这个人连记载都不会被记载的，因为感业寺里那么多尼姑呢，全是被太宗临幸过的，所以说都是一步步熬出来的。那么也就是我们发现呢，这个世界啊，希望这个东西啊很有意思啊，很奇怪。只要你心中怀有这个东西啊，终究会开花，会结果。所以说我们不要失望。另外呢，我们也不要焦虑。这个世界啊，你慢慢的学啊，慢慢的去用我们的勤真假去考虑，有很多是障眼法。什么叫障眼法呢？就是很多的价值观啊，很多的东西别人输灌输给你的，比方说让你买这样的，比方说啊，就让你换了他，比方说他让你追求某种东西等等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分辨。总的来说吧，我们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对历史的一个考察，是考察的是什么呢？是考察整个啊人的人心的情理取用。同时呢，我们会你会发现啊，历史是怎么选，历史是怎么抉择的啊，历史是怎么选择的，为什么这为什么他成功了，为什么他失败了。那么在勤真假上啊，都有各自的都有各自的讲法。岳峰英语大讲堂说，对于希望这个事真的有只要想上天就有感应吗？希望这个事怎么说呢，我这个呢，我只想这么回答，我能不能上天我不知道，但是呢，人如果没有了希望啊，人如果没有了希望，那我们这个我们这一生啊就很悲催了。说师父您对烧纸这个事啊，拥簇你说的，您对烧纸这个事怎么看？烧纸这个事是这么看的，国家现在很多地方啊是禁止这个叫文明啊，文明扫祭，就是文明祭祀。我个人的这个认为呢，我比较支持国家的这种说法啊。如果你们当地没有禁止，就是说国家没有发文啊，你让你去烧纸啊，就是你可以去烧纸的话，我觉得倒也不错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带着孩子，领着孩子啊，拿着这个纸啊，给父母叠一叠啊，印一印啊。我小时候，我的母亲啊，会用那个烧纸啊，然后用当时还没有100块钱，10块钱就最大的一个票啊。每年春节的时候都有一个最大的一票，那10块钱是最大的了。然后就在那这个纸上啊，印一下一下就，说白了就通过我母亲搞这套，就是通过他这种印啊，这个纸就变成这个钱了啊，然后烧给我们的祖先。当时不理解，后来呢，这个我母亲的多年的这么一个习惯呢，给我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呢？就是我知道我，反正我最小的时候我知道我是有，就是反正最小的时候我是知道我妈是她是有父母的。你说最小最小的时候，我说妈妈你烧给谁？她说烧给我的妈妈。我说你也有妈妈爸爸吗？我妈说当然也有爸爸妈妈，要我们怎么来的？那我说你爸爸妈妈也有爸爸妈妈？她说当然也有了。有了一个概念，哦，原来我们上面一大堆人啊，那在这儿我们就知道烧纸是烧给什么，烧给我们的祖先。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孩子的归属感有好处啊。你要把你非要把它等同于封建迷信，当成民俗不挺好的吗？那么很多地方呢禁止烧纸的，我觉得就是形式的改变。那么领得到这个啊，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父母的坟前讲一讲，或者是文明祭扫也可以。比方说我经常我会想，就是如果我父母还在健在，如果我父母不在的时候，如果我上坟的时候我会写祭文啊， 每次我想点点滴滴啊，写一个小祭文，然后在父母面前坟前啊，这个一张纸没有什么说法嘛，是不是？或者是压在石头下面，或者怎么样，风化或者怎么样，那么给自己的孩子看一下，这不也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天人合一说了一句话啊，说，老师奇门遁甲如何预测风水呢？啊，那我讲一下这个风水啊。正好我们有一个传承人是广东的，他叫陈诚，是一个老奇门啊，老医学老师。那么他呢也在问这个问题。我说一下我们的奇门遁甲啊。对了，就是您天人合一657啊，你说的这个事情啊，非常对我的胃口，叫如何预测风水。哎，这话你用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 OK， 我给你点个赞啊，非常好。就是风水是预测出来的，哎，你说的这话是真正的贴近我的心呢，就仿佛从我的肺腑里掏出来还要真切。所有的风水不是看出来的，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要通过预测的，就是这个地方啊，是通过盘面的演示演化进行预测这个风水啊。那么那我再讲一下，通过奇门遁甲的格局啊，就是格局啊，你如果说你这个传统，就是传统的风水叫格龙啊，我们叫格局啊，就是一个局一个局的。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就是这个建除学啊，就是建除，就是啊，建除满平定，这个建除学就是你当下所迁居的日子，或你建设这个房子的时机时位产生的吉凶，这你跑不了了。如果说你没找明白人看，那这一定会产生吉凶的。所以说这个择日还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对这个就我们叫做这个室内干支啊，就是我们叫干支神煞，比方说明堂、玉堂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明堂、玉堂等等这些合德啊，这些东西进行考量，干嘛呢？我们叫做月，就是斗界，就是这个时候的天象是怎么样，那么进行一个考量。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太乙，我们还要考虑啊，也是对天象的一个格局。比方说文昌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有一套东西就是文昌。那么文昌太乙啊，文昌天乙啊在什么位置啊，比方说大将军在什么位置，我们全计算完了。在这个时候太乙经过以后就会形成格局啊，你肯定会形成一个或者提下或者格对啊，这种格局如何破解。整个盘面演化完之后啊，还有一个翻卦，我们也要翻卦。就是现在在奇门的应用啊，就是八门的应用，奇门的应用我们要考虑。整个考虑完之后，那么我就要给你一个答复了，就是你会看到整个的一个盘面这个地方到处是问题，绝对不会像有一些这个外面这个风水所说的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吉地啊，这个吉的不得了，这个地方到这儿来的会人丁兴旺，如何如何如何，绝对不是这样，而是什么？而是这个问题这个地方充满了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在这个矛盾当中制约矛盾，你比方说你就制约了什么，你就制约了他这个地方不旺人丁，那么我就解决他不旺人丁的问题，把这个不旺人丁的问题压住了，那么他这个地方就是旺人丁。至于其他的东西不好说，只有取舍。所以说没有真正的大吉之地啊，没有真正的大吉之地，没有真正的风水，当然有变化了。它不可能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有的风水你不可能永远旺下去，这怎么可能？中国有一句话啊，一定要记住了，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是什么？说的不是风水吗？这不就明摆着的东西吗？古人已经全都总结出来了，三十年前那是这样，三十年后未必是这样。还有的这么一地之气，这个一个地方的气给取尽了，比方说这个地方出一个状元及第，他已经出完了，你说你还要求他再出，就打一个地方，打一个比方嘛，就一块地，他不是每年种了就收啊，做不到这样啊，就这个意思。风水当然是变化。好，那咱们对，好，那咱们今天的奇门历史画唐朝啊，就在这里，就咱们就讲到这儿。各位，咱们还是 给各位拜一个早年啊，各位。